很多人就是经历这个感冒也很快就好过来了，所以主都在保守我们。今天我的信息要继续讲啊，耶稣基督在最后的祷告。在我们人生的最后，你会如何祷告呢？如果要你做一个最简短的人生最后的祷告，你会如何说呢？你会同世人一样的说，都到这个时候了，我还能向上帝求告什么呢？一切哪里还来得及呢？还会有什么改变吗？或者这个祷告对你来说并不难，因为你已经用你的一生来预备这个最后的祷告。所以今天我们要从耶稣十字架上十字架前来看这个最后的祷告，来认识我们的上帝，来得到我们人生的智慧，然后如何度过今天的每一个时刻，就是为着那最后的祷告，那最后的时候。那我们要一起来读经哈，在约翰福音十七章，我们来读一至十一节哈，读的较长。今天我们的经文主要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的一至五节，但是我们还是要把读到一至十一节。约翰福音一章哈，那我们就一起来读哈。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写明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读到这里就可以了。好了，谢谢。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的圣灵引导我们下面的时间。主啊，愿你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生命，以纪念主耶稣在十字架前的受难。我们就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魏伯斯说哈，这是世上最伟大，也是圣经记载里最伟大的祷告。约翰福音十七章应该是福音书记载的至圣所，我们必须以谦卑和崇拜的灵来研读这一章。人的儿子在即将付出他的生命做罪人赎价的时候，与他的父亲交谈，而我们可以在旁边聆听，是何等的特权。那在整个十七章哈，那耶稣首先为自己最后的十字架的任务完成来祷告，接着呢，他为门徒来祷告，求父神保守他们，使他们成圣。我们今天第二段只读了一半哈啊，然后在第二段第三段当中，那上两次的读经当中，我们讲到的信息当中哈，我们读过哈，所以在祷告的后两大段当中，他都在为门徒和教会的合一祷告。那耶稣完成这个祷告哈，随后耶稣就要被捕，紧接着就是主艰苦的一晚和受难的一天。我们常常以为这段祷告很消沉哈，不是的，这段祷告是出自刚刚肯定他已经征服了世界，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就是前一章的结束。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这是发出这样的一个应许的主耶稣 来到他天父的面前祷告的那一位。所以祷告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耶稣没有提到他的问题，也没有提到他必须要做的决定，他一心一意追求至高的目标，定义无论付出何等样的代价，他都要完全实现天父的旨意。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哈，是为着上帝的荣耀。荣耀这个词呢，在约翰福音出现的是最多的，总共出现了27次，罗马书出现了19次，然后再就是启示录出现的最多，17次，最后的时候，或者我们去到天家的时候。而在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中，荣耀哈，在第一段中就出现了5次，后边的经文也出现了。所以今天我们就以这个词为线索来看这段祷告。那荣耀这个词很简单，麦牧师在几周前也讲过关于登山变相，讲到荣耀这个主题。那荣耀这个词它原文的含义哈，就是闪亮光明灿烂，那个伟大的名声，那个荣誉，那个威望，那个至高至尊。所以荣耀这个词这个含义我们都可以明白。那么首先来看第一点，耶稣如何放下他自己的荣耀。第五节，我们现在从后面来往看哈，第一段的第5节，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未有世界以先，耶稣同天父的荣耀。所以耶稣在这里是指哈，在道成肉身之前他和父神所共有的那个荣耀。所以耶稣知道他的现在啊，知道啊他的本质，他是圣哉圣哉圣哉那位三位一体中的一位，他和父原为一。在亘古他创造了世界，也创造了我们。耶稣是那位荣耀的上帝，但是他舍弃了这种荣耀，降生人世，像我们唱的一首诗歌，主成离天宫，他成为仆人的样式来服侍，成为罪人受苦，和最后走上人类残忍的刑罚十字架，所以走向了死亡。但圣经告诉我们，这是他心甘情愿的，没有任何人可以强迫他。虽然上帝也使用了恶人的手把耶稣送上了十字架，如果上帝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没有这种舍下天上的荣耀，就没有我们今天的救恩，就没有你我今天坐在这里。那这带给我们每个人的属灵实践是什么呢？我们来到美国安身立命，就刚最近我就听一个人说哈，我们说我们来到美国的都是人杰，我们来到这里奋斗打拼取得成果，我们让我们自豪，让我们脸上有光彩，我们的学历，我们的工作成果，我们目前的生活环境都令人羡慕，这曾经是我们这里的每个人的荣耀。保罗在腓立比书3:7讲到，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耶稣基督都当作有损的。那保罗为什么讲这些呢？那在前面的经文啊，保罗讲到哈，我第8天受隔离，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做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保罗在说什么呢哈？保罗在说我的选民的血统纯正，是正统的啊希伯来人，又是旧约律法的博士生，在行为上我也是优秀的犹太教徒，但是这反而影响了保罗认识基督。保罗靠着他自己，他没有认识基督，为什么呢？因为人的骄傲。那我们的人生的成就，我们的教育，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地位，甚至我们在教会里所取得的成果，都可以让我们在追求神上有损害。保罗看到了这一点。 因为这些可以成为我们的夸口，成为我们的偶像。让我们依靠我们所拥有的这些，而不依靠我们的上帝。那或者你说，直到目前为止哈，我还没有什么人生的成果，我很自卑。但是今天在基督里，这些都无关紧要了。所以腓立比书三章八节，保罗就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所以我们人生中引以为骄傲的，或者我们引以为自卑自怜的，都要放下。所以我们可以说，放下自己的荣耀，放下自己的荣光，因为这对我们认识神跟随神都有拦阻。在我们教会的餐厅哈，陈列的中国的近代宣教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常常去看哈，他们正是这样放下他们自己人生的荣耀，剑桥集结，放弃贵族的社会地位。那美国的议员把他的第一个儿子送到中国做宣教士，死了之后呢，他还不甘心，还要把第二个儿子也要送到中国，从富裕的国家来到那贫穷和危险的中国。所以我想说的是，这些仍然是今天教会的荣誉榜。今天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地位，才能，大多我们不需要舍弃，但是我们要为主管理这些所赐的，这个放下人生的荣耀和骄傲，首先是心里边的。基督徒要建立生命正确的荣辱观，有的要像没有的，我们已经有了最好的主，所以其他的算不得什么。弟兄姐妹们，阿门吗？所以十字架的拯救是主耶稣放下自己的荣耀开始的，他放下天上的荣华，为要引领我们回到天上的荣耀。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放下今生的骄傲，为要回归天上的荣耀，来到生命的主面前。所以这是第一点，为着上帝的荣耀而放下我们人生的骄傲。我们来看第二点，一生荣耀天父。在第四节，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耶稣没有等到完成十字架的工作才荣耀父，他一生都在地上荣耀天父。从他在圣殿的割礼和奉献啊，到他成长的在拿撒勒安静顺服的岁月，然后他长大之后开始服侍，每一次讲到啊，每医治一个瞎子或对病人的医治，每一次与腐败的宗教领袖的对抗，每一个问题的回答，每一次爱的触摸，耶稣借着他的信心顺服，在地上多年的侍奉荣耀了天父。所以这些都荣耀了他的父神。那在威斯敏特小教理问答中哈，第一问题就是，你人生的首要目标是什么？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那这段经典的啊回答哈，指出了人活着的意义就是为了荣耀上帝，以致在与上帝的关系中得到永恒的福祉。所以在新约中，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保罗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那为什么荣耀上帝是我们的人生的目标，是我们的人生的意义呢？一个最简单的比喻哈，以弗所书六章二节讲到，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然后下面讲的，这是一条太应许的诫命。孝敬父母的英文翻译是 Honor your father and mother， 尊荣你的父母。为什么要尊荣你的父母呢？因为他们生了你，养大了你。然后中国有一句古语叫什么？不孝敬父母，禽兽不如。上帝是我们天上的父， 他造了我们，他借着大自然所有的一切来哺育我们，我们不荣耀他，不赞美他，无知的心就灰暗了，思念就变为虚妄，心里无知，里边黑暗，所思想的都是徒劳的。我们本是有灵的活人，有着上帝的形象，我们跟他是紧密相关的，我们在他的荣耀当中。但是当你的人生各当隔绝，不归荣耀于他，不颂赞赞美他的时候，那是何等的黑暗，你的人生就如同行尸走肉一般，你思想的都是地上的事，上帝给你天上的荣耀，你却不去思想，也没有去追求。所以当我们要荣耀我们的主的时候，他就不只是停留在我们的心态上，他是我们一生的追求和荣耀，以神的荣耀为我们人生最高的追求。弟兄姐妹们，阿们吗？阿们。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成长可以说就是主的荣耀一天天在加增，然后自己的骄傲一天天在减少。如果我们想到我们的人生在最后的时候可以做那最美的祷告来荣耀我们的上帝的话，那我们现在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就来荣耀我们的父神，来荣耀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的一生就要追寻神的荣耀。那我们要再来讲一些细节哈，怎么追寻神的荣耀。其实在这段经文中也带我们看见有一个实践的一点，那耶稣不仅被赐予荣耀的权柄，他管理所有血气的和赐给人永生，然后现在还在天上成为我们的中保，但是他成为一个人，按人的精力和体力来工作，在三年半的时间里他做了很多的事情，但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一生带了12个门徒，他花时间在他们身上。你会说他为什么不带几百个人呢？因为门徒只能一个一个的来带，他是完全的人，人多了他也带不了。所以约翰福音主耶稣反复提到，至少9次提到你赐给我的人，当然可能更包括的几十人和几百人的范围，甚至指到我们未来。但是他所讲的，你说赐给我们的，重点讲到那12个门徒，就是这些门徒，他每一天都教导和训练他们。耶稣作为人在世的时候，必须肩负培养门徒的使命，这是要荣耀他的父，主所托付给他的门徒，他已经成全了。甚至在这个最后的祷告，大部分都是为着这些门徒的祷告。他最不放心的就是这些门徒。所以这段经文中提到啊，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认识主耶稣，这里讲到的认识不只是思想上的知道，而是跟随一主建立生命影响生命的关系哈，但不是我们影响他，是他来影响我们。今天我们是彼此来彼此影响，耶稣就是在这样的每天的摸爬滚打中，让他们看到、摸到、听到，然后他言传的身教来建立他们。所以这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的门徒训练。当永生进入你的时候，你知道你在同人的关系上建立是何等美的事情，因为你要帮助人成为主的门徒，你不仅是要带新人，也有属灵的同才彼此扶持做门徒。所以这对我们今天教师建设教会是至关重要的提醒，扎扎实实的培养门徒。主对每个人的特殊旨意哈，不是都来全职服侍，但是主却对门徒、对所有的基督徒的呼召就是要来做主的门徒。做主的门徒也意味着去带主的门徒。所以我们的教会中的意象中第二句话是做门徒在所他之地。一个弟兄哈， 现在在开始学习带一个小组，他每个月和小组的人有面对面的交流，喝咖啡一起的时间哈。他在职场中已经很忙碌了，但是作为这样的服侍，他很兴奋，他愿意花时间。我们刚刚过世的吴薛公哈，在一两年前，那庞大老在他花费的时间很多，来可能每两周就要拜他买东西哈，那我就带着两个弟兄一起来帮助吴薛公。那这两个弟兄都对他帮助很多，其中有一个弟兄在一年前两年前带着吴薛公外面喝咖啡，给他买盒饭。当比较起来的时候，我没有这样做，但是他却这样做。我知道他工作的时间不比我悠闲，他非常的忙碌。他不是一个老基督徒，他是一个正在成长的基督徒，所以我为他这样的改变很惊讶。当他这样的服侍的时候，他还问我，他说，牧师啊，你看我现在要不要学一些神学院的课程？对人来说，这是平凡花时间的事。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忙碌，我的工作，我的爱好，我在家里我要有各样的修理，我要准备讲道，我如何愿意为别人花上一点时间？或更大的一点的来说，我要投资在人的身上，我要借着教会的各样的活动，各样的事工，在基督徒的这样的生命的关系来建立，来做门徒，来带门徒。约翰福音十八九节，耶稣在这个耶稣后来讲到哈，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在前面的经文讲到哈，主耶稣讲，你所托付给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大家记得，耶稣这时候还没有上十字架，所以他在世上的事，很重要的就是一个为主来带门徒的这样的神给他的托付，这是他一生重要的工作。主耶稣在带门徒上荣耀了上帝，你也可以这样。所以这是我们讲的一生荣耀天赋，然后在带门徒上，在人的关系上彼此建立，来荣耀我们的天赋，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实践有一个何等样的可以实践的点。然后我们来看第三点哈，奔赴十字架的荣耀。第一节经文，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父啊，时候到了。所以约翰福音他多次提到时候，约翰福音二章四节讲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是耶稣把水变成酒的时候，在婚礼的时候。那现在耶稣的时候到了，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按照上帝给他的时间表来生活，他知道自己在父神的旨意里，然后终身的事在神的手中。所以在人生最后的时候，主需要安静下来，他知道这个时候对于他意味着什么，对于天父，对于整个人类意味着什么，他知道何等样的痛苦和刑罚在等着他，他必须来到天父的面前，求天父加添给他力量，他需要天父的帮助来完成这最后的十字架的任务。所以他这样的祷告，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他的祷告很直接，目标也很清晰。这是耶稣人生最艰难的时候，十字架对世人来说是完全的羞辱，我们生命的主以完全人的样式来体验痛苦，并且在那个时刻天父要掩面不顾。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祷告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要离弃我？所以只有父先回应了主的祷告，回应了儿子的祷告，荣耀你的儿子，子才能荣耀父。天父如何荣耀他的儿子呢？在这个时候，就是任凭恶人把他的儿子送上十字架， 任凭那恶人心刚硬，同时赐给耶稣信心和力量，断不可从十字架上下来，否则呢，就意味着上帝的使命失败了，就没有我们今天的救恩了。所以作为三位一体的主耶稣，他有权柄呼召天使天君把他从十字架上解救下来，但是他没有这么做，他像一个待宰的羔羊，安静顺服，没有人强迫他，父也不强迫他。儿子如何来荣耀他的父？主耶稣一生的服侍肯定是荣耀了父神，但是主耶稣为父神带来最大的荣耀，就是在十字架上的甘心情愿的献上。十字架最凶残的刑具，却成为上帝的荣耀，因为人类的罪在其上被彻底解决了，所有的人的罪都定在他儿子的身上。所以这是上帝何等的公义，然后要相信主耶稣的人都接受了罪的赦免，得到永生，这是上帝何等样的慈爱和救赎。我们来再看我们的人生，耶稣人生最艰难的时候，最挣扎的时候，也是天父得荣耀最荣耀的时刻。你的人生在艰难当中吗？儿女、婚姻、身体、工作，你想很快的逃离出来吗？有没有想到我们的神要在其中得荣耀？你的祷告、你的顺服、你的忍耐等候，都是他所喜悦的，并且你用何等讨神喜悦的方式离开这个苦难。周围人都在看，天使在看，撒旦魔鬼也在看，圣灵在为你祷告，主耶稣在为你代求。你要让神得荣耀，得最大的荣耀。在耶稣受刑的那个画面哈，耶稣最苦难的时候，然后那位罗马的军官他怎么说？他说这真是上帝的儿子。他为什么说呢？他见过无数的人在十字架上受刑，他见到他们的失态，他见到他们在死的时候，他们流露出他们本来的面目。但是那个安静顺服的羔羊，到临死之前都没有否认他的上帝。所以这位军官就看到这真是上帝的儿子，他不仅看到耶稣的真实，也透过耶稣看到上帝。在难处当中，我们可以大大的荣耀上帝，被上帝来使用。反之呢，我们自己承受我们痛苦，白白的受苦，我们不求告，我们不仰望，世人没有看到活着上帝在我们的苦难当中，甚至让上帝蒙羞，我们反而成为一个可怜的基督徒。我们人生的一些难处，有一些就是纯粹着为着福音，为着上帝的缘故。如果我不服侍，我不会面对这些难处。我们每一个服侍的人都会有挑战，你要付出时间，你要付上代价，有人批评要论断你，不是你，你的付出，你的爱，每个人都欣然接受，并且天天来夸奖你。你会觉得你服侍神，神就一定会保守你。是的，神会保守你，但是你没有可能想到神在这些苦难当中如何的来保守你。所以我们就如耶稣上到十字架上去，有这么一天，你要背起主让你背的十字架。一位服侍神的夫妻哈，他们在宣教机构服侍，也在教会服侍，突然有一天他们来到教会，教会有三分之二的人都不理他们了，不跟他们说话，一见到他们就躲开，他们人都傻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当然后来知道了，有人毁谤他们，他们就去寻找一个老牧师的辅导。老牧师说不要开口为自己辩护，然后他们就忍耐一年两年，最后诽谤的人 终于显露出来，他们的冤屈得到神的昭雪，但是经历了几年的时间，这是完全为着服事而招人诽谤。保罗在他服事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也遇过类似的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要不要服事神？你是要做个逃兵让神的脸上蒙羞，还是要继续服事下去？然后撒旦也绝对会抓住这些在教会中兴风作浪，让神蒙羞，让神没有借着不借着教会得荣耀。如果你不是为着上帝的荣耀来服侍，甚至也没有预备来背负这个十字架来服侍，有一天在服侍的道路上你就会走不下去。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效法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主耶稣说，天父赐给我的杯我此能不喝吗？为着福音的缘故，为着爱的缘故，为着他人益处的缘故，为着自己的老我得破碎，为着教会神得荣耀，为着信心持守的缘故，我都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荣耀主。所以你的人生在难处当中吗？但是上帝得荣耀的时候就到了。当天父荣耀儿子，我儿子也荣耀天父。耶稣的荣耀同天父的荣耀是一致的，他的一生都在这样的荣耀中来引领。所以主耶稣最后的祷告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在创造世界以前你同我共有的荣耀。他的荣耀和天父的荣耀是一致的，我们一生的追求，我们最根本的动机与我们的上帝生命的主是一致的吗？斯布珍讲到哈，基督的动机应该是我们的动机。我们求神赐福的时候要祈求你们因此荣耀神，你渴望恢复身体健康吗？那一定要把健康花在他身上。你是否渴望在恩典中成长？只求你借着你的成长来荣耀你的神。当我们寻求基督帮助我们成就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否要以此来荣耀他？我们是否寻求与上帝一致的荣耀？我们是否在寻求上帝的荣耀？那我想对我们的年轻人讲一讲哈，你的一生正是一个好的时候，人生的大方向可以在这个时候选对，所以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这时候如果你决定荣耀你的上帝作为你一生的追求，这是最美的最蒙福的。我30岁来到美国，跟我们教会的一帮年轻人成为基督徒，我们一起追求这个方向，现在还在追求这个方向，这是我不后悔的。然后我再讲我们的中年的弟兄，如果你还没有进入到这样的方向，挑战你自己还来得及。我们有一个最成熟的年龄，我们可以忍耐，我们有节制，我们人生有老练，这都是我们这个年龄擅长的。所以利用你的优势，奋起直追，进入到荣耀你的上帝的这个方向。然后我也想对我们尊敬的长者讲些话，抓住你最后的机会来荣耀你的天父。要回家交账的日子不多了，总要带些上好的礼位，上好的礼物来给你的天父，给你生命的主。我们就来到我们的结论，在这章的22节讲到，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也赐给他们。24节讲到，父啊，我在那里，愿你所赐给的 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教会有多久了？ 你的属灵的生命的成长有多久了？你有否看见主的荣耀，看见天父的荣耀，看见他的荣耀在我们教会的众圣徒当中，看到他的荣耀在你的人生当中？我们需要看见，我们要越来越多的看见他的荣耀，越过一切的难处，越过这个世间一切的艰难，越过我们生命成长的一切的挣扎，来看到主的荣耀。主耶稣在世上服侍的时候，他医病，他赶鬼，他接受人的批评，接受人的论断，他没有枕头的地方，没有居住的地方，他在这样的服侍当中彰显他的荣耀。十字架的苦难仍然没有办法遮挡他的荣耀，他的荣耀是最亮的时候，是最荣美的时候，最荣耀他天赋的时候。并且你要看到这个荣耀，因为有一天我们要一同复活，来享受那永远的复活，永远的天家。今天我们可以在这个生命的道路上持守，我们都要进入这样的荣耀，来追求他的荣耀。并且我们人生在最后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平安的来祷告，可以自然的这样的祷告：我荣耀了你，愿你也荣耀我。当我们人生在最后的时候，你没有什么更多的可以祷告，但这两节经文是耶稣生命的精华，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生命的精华，应当是我们每一个人一生圆满的总结。我们在这一生荣耀了我们的天父，然后我们要归回到我们的天父那里去，就是在创立世界的时候，他造了我们，他选召我们为他的儿女，与他共享的荣耀。我们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知道我们每个人在跟随你的艰难，无论是我们个人的、家庭的，还有服侍中的难处。主啊，愿你的圣灵就大大的感动我们，愿我们在这一生就定义寻求你的荣耀。主啊，我们赞美你，愿你的荣美吸引我们，紧紧的抓住我们，也像我们的诗歌所唱到的，让我们定睛仰望你，定睛在你的恩典，定睛在你的荣美，定睛在你的荣耀，直到你把我们带回天家的日子。主啊，你纪念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在这里做出的祷告，愿我们的每一个祷告都成为我们每人生的向前进的一个台阶，甚至今天我们要坚定地进入到你的荣耀里来，成为我们一个成长更大的台阶。我们就这样的一个祷告，让我们进入到你的荣耀，一生来跟随你，看到你的荣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就预备我们的心，来预备来领受圣餐。